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在我们今天录音的现场呢，有一位导演，他呢去年导了一部音乐剧，然后呢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台湾许多学术界的朋友们痛心疾首，严厉的谴责这部戏。好，结果过了没有几个月呢，现在他们竟然原班人马又把这出戏要拿出来演了，看来是完全没有自省啊！这个不知悔改。今天呢，这位导演他就到现场啊，我们来看看他要怎么样洗白他自己。我们为大家欢迎的是台湾剧场界的欢乐魔法师高天恒，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小高，但我不想要那个名字，欢乐魔法师的部分。
后来我记得好像你们有贴一个影片，你们自己剧团也叫得很开心啊。
唉，我觉得你知道，有时候花的钱请的人，但我控制不了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个钱？
所以欢乐魔法师呢，后来就卷入了一场纠纷。
是，
其实小高，你真的是我做这个 podcast 节目历史上来的次数最密集的人
啊！真的吗？
你一年内来了三次，包含今天在内。
对，
过去两次呢，一次是那个。
一次苦鲁，一次杰哥
啊，对，第一次是苦鲁，然后再来是杰哥不要，
对，
啊、哦，这都是应该是半年内发生的事情，
是
对，然后现在又来了，那么当然呢，听我们刚刚这样讲，就知道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台北大空袭这出音乐剧，他们竟然有脸又要演了，哇！剧场的粉丝们应该会知道这件事情啊，
是是是，
但是当然如果不是剧场的粉丝就可能不知道，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慢慢来跟大家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是，
好，那今天呢除了导演小高高天恒他在现场之外呢，也是当初有经历过这一整段新闻事件的苦主，这是他们的制作人马蒂也在现场，马蒂你好。
Hello， 我是马蒂。
是，马蒂是三点水志艺文化，
对，
对不对？三点水志艺文化的头家吗？
创办人之一，我们有两个创办人，
是是是，就是你的剧团啦，
对对对对对。
哎，好，那三点水志艺文化，但所以高天恒并不是三点水志艺文化旗下的导演嘛，对不对？
不是，不是，
对，因为小高，我们上次访是有提过，就是你是到处接很多很多的案子，
对，
是近年真的是台湾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音乐剧导演，也不止哦的一位导演。
谢谢。
所以那当初这个闹出这件事的时候呢，马蒂，你们有很后悔找小高来指导这出音乐剧吗？
因为其实跟小高没有关系。
哎，为什么？
因为剧本不是我写的，
跟编剧有关系吗？
其实，这有点复杂。跟编剧应该说，既然出品了，就都是大家都有关系。
是了，是了，
对，因为是大家一起完
成的作品。你刚刚一直本来不是这样。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故事是从桌游跟桌游再延伸的电玩改编来的，所以它原本就有它原本的一些争议、有讨论空间的东西，我们就还是把它原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把它搬过来到剧场上面这样。
所以你们改编的过程中，其实有抖过，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出事？啊，不行，忠于原著，然后就出事了。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对我来说，我负责的部分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事，但我只想要知道是游戏公司他觉得 O 不 OK， 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剧本跟最后的彩排演出，他们都有来看嘛，他们说 OK， 我才说那就 OK 咯，因为是毕竟是代表他们的故事嘛。
是，
所以我没想到这么多问题，
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啦。哈，这件事情呢，应该说这个 IP 啊，台北大空袭这件事，最早它是个桌游，
对。
哦，
最早是个历史事件啦，更早是历史事件。好，后来成为商品是2017年的时候，米佐工作坊他们做了台北大空袭桌游，而且当时是非常知名，因为他们创下了应该是台湾桌游募资的最高的金额，600多万嘛。
对对 对， 对。
那个时候我在做贾文清小男士，我也有访张少莲来谈，他那时候是正好要出天火鸡龙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也聊过关于这个台北大空袭整个制作的这件事情。好，那是2017年，那经过六年之后呢，去年的年初二月的时候呢，星宇互娱，这是大宇资讯底下的一个就是游戏公司啦，他们就把台北大空袭做成电玩，那这个应该就是把桌游改编成电玩，
对
对不对？
应该说桌游本来是没有所谓的角色跟故事的，只有人物，就比如说有哥哥妹妹这种关系，或军人医生这样子，但是到电玩里面他们就有名字了，然后有脉络，有背景，甚至有 影射一些台湾的历史人物，嗯，对对，那他才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主线故事的开始。
但他确实也还是去跟米走买了版权，
对，
来开发的吧，
算是他们一起做的，
哦，算是他们一起，
是是，一起出，嗯，一起制作。好，那是去年的二月的时候，这个电玩出现，而且因为他上了 Steam， 所以那时候还蛮多新闻的在谈这件事情。那在去年底呢，就十一月的时候，三点水之翼文化就以电玩的剧情为基础，把它改编成了音乐剧，
是，
对，哦，
所以是整件事情是这样来的。那因此呢，刚有提到你们改编的是电玩，而不是改编桌游，也不是改编历史。
对
对，
算是没错。
对，
哦，你是最清楚的人，聪明。对
对，因为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比如影视作品，他都说根据真实史实改编，嗯，哦，但你们没有这样讲，
没有没有，
哦，不是根据真实史实改编，你们是改编那个
电玩，
电玩，
电玩。
对，哦，
所以呢，其实它是改编改编改编史实的桌游的电玩的音乐剧，
没错，
对，
终于有人听懂了。
我有特别就是研究一下这到底要怎么表达，因为最早是一个改编史实的桌游，嗯，哦，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改编改编史实的桌游的电玩，
对。
然后你们的音乐剧就是改编改编改编史实的桌游的电玩的音乐剧，
没错。
谁听得懂？你不能怪人家搞不清楚吧？
所以我也
真的很难，
所以我尽力解释了啊。对，嗯，
好，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呢，2023年11月你们上，你们是先在新北，
对
对，
然后去高雄卫武营嘛，好，嗯，然后呢上了之后呢，就引起了在网络上，我今天看他好像有1000多则分享，就是有人痛心疾首了，他非常的担忧，然后觉得说这部音乐剧呢，它是一个共匪史观的一个剧本啊，这个对于历史非常的不尊重啊，然后也没有考据等等等啊，细节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但就反正爆发了一个很大的状况，那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好，当下你们的分别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米走工作坊的少年就先讯息了我们，这样，嗯，然后他就说某一派的人，他们对于历史，嗯，对于台湾过去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是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好婉转的说法，嗯，
然后
等一下我跟你讲直接一点，
然后少年就是跟我说我们就先都不要回应这个事情，先让他自己烧2-3天，嗯，然后因为米走之前也被延上过很多次，所以就是
他们桌游的时候有被延上吗？
电玩也被延上，
对，
哦，
所以他们说其实他们一直来都受到这些前辈们的疑问跟质疑，所以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那些前辈们都会来挑战，这样，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就先不用理他们，嗯，然后等2-3天后就不会这么烧了，这样。嗯
嗯嗯。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
哪样子？你哪样子？
他就去回了，
我就回了一篇长文，这样子。
对，
那
你自己的那个版面上也有啊，嗯？
对对对。然后我简述一下那文章的内容，就是对方写的，就是他是一位老医生，嗯，然后他对台湾的，
没有很老，他50几岁
啊。好了，他一个医生，然后那他对台湾历史有非常独特的见解。那对他来说呢，概念上就是像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历史，对吗？国民党退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史观的历史，嗯，这就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念的是国立编译馆的历史，嗯嗯嗯，对他来说那是也是假的历史，嗯，然后呢现在他们在工作的是第三个版本，就是真正他们认为的台湾史，所以应该是说，嗯，不管现在我们只要做到任何跟历史有关的，一定都要经过这三种不同史观的人的考验，因为大家的观点是不一样，很多事实是他们会认为谁是正义的，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嗯，我们就只知道中间的一部分，就是一个版本，但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很可怜，我们就像小粉红一样，我们是一个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长怎样，
蒙在鼓里
的人，我们很可怜，哦，所以他们要来教育我们，嗯，让你知道台湾史其实是怎样，
哦，所以他们没有觉得你们有恶意，但你们是受害者，
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是国民党洗脑的这个底下的受害者，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然后他就发了一整篇嘛，他开始点每一个剧本里面他觉得哦，把日本人写得很坏，这就是很国民党抗日的那种概念，嗯，总而言之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哦。他整篇我看完其实都好，但是在他的留言的地方很可怕，因为他开始肉搜我，嗯，他开始把节目单
留言的人吗？
没有，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留言区就把他的那个
节
目单
开了，
拍下来然后就看、嗯、然后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的经历，因为我就跟很多剧团合作嘛，其中也有全民大剧团、嗯、那全民大剧团是谢念祖老师的团嘛、嗯、但谢念祖
黑门山上的谢念祖，
对，但谢念祖老师因为他那时候长期在那个电视台有做那个全民大闷锅、嗯、所以他们就他们的出资者有一位是王伟忠、
哦、
那王伟忠、
哎、蓝营的
对、
哎、
蓝营
中国同路人啊
对，然后小高就是
然后因为我
蓝的，
然后所以那很难签你知道，就是我跟谢念祖合作，谢念祖的老板有王伟忠，所以我是蓝营的，所以我是红的、哦、所以我是中共，所以他开始
殊不知你只是一个欢乐魔法师，
对啊我很辛苦然后我觉得是这件事情让我开始哦被刺到，我就觉得说、嗯、啊糟糕，我觉得我应该要解释，就说我想解释说我不是所谓有党派的人，我不是红色的、嗯、我也不是蓝色，我不是绿色，我不想要讲我是什么颜色，但是我不是你们讲的那样，也不要因为我跟谁合作过就定义我们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嗯、这是我最的初衷啦、嗯、所以我开始回一小段小小的一段、嗯、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私讯我，然后开始骂我这样子，然后我第一次接受到这种算是网络暴力嘛，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用一种觉得很有趣的心态在观察，我是觉得是开心兴奋的，嗯，然后我就开始试着跟这些人沟通跟聊天，然后刚好我就遇到了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的网友，他是真的很爱大空袭这个电动跟桌游的人，但是他没有去看戏，他就纯粹看了那个医生写的那个剧评以后，他就问我哪些哪些是为什么，然后我就给他解释，我说哦，其实我这里是为什么改编，那他就
是他，对不起，他爱电动的话也不应该有疑问啊，因为那个医生写的电动也是那样啊。
哦，对对对，
对啊，
对啊，哎，
对对对对对。
但因为医生应该是没有玩电动，他有买，
是啊，对，我说刚刚那个粉丝嘛，
对
啊、
是是是，所以医生因为在没有玩电动的情况下，他把很多的点就是用他的角度去加强了嘛，嗯、所以他就会疑惑说，真的是他写的那样吗？我就会解释说，哦，不是不是，我原本是怎样，就我跟他那个聊天就让我不小心获益良多，然后觉得哎，好像是这些人是可以沟通的。
哦，真的吗？你的感觉是？竟然是可以沟通的、哦、
对，所以我才发了超长一篇，就我把我跟他的聊天内容就是整理、嗯、然后也把脉络整理出来，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是理智的，而且跟他一样有一样的问题、嗯、然后如果我这样一起回复他
的
话，
好好
的对对对，大家应该就能听懂我要说的话。
结果呢？
结果
就没有人想要听你说话，
没有人想听我说话，然后呢结果就是我的私讯全部被塞爆，然后有一两百个人就是传讯息给我，然后都是什么中共滚啦，什么烂死了，就用这种艺术家。然后一开始我都也是觉得好有趣而已。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间看一看看一看，我就开始掉眼泪。嗯，我发现哇，文字的攻击力其实很强。但我虽然心里觉得不在意，其实我好像很在意。然后我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反正我解释不清了。当然在过程当中，我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就是我承认我做错了一个点，就是有一个人呢在我的留言底下就说要找一个台语顾问，有这么难吗？然后我就回他说不难呢、啊。但我不想，我就想用国语做给只看得懂国语的人看、嗯、但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有太多人跟我一样是台语不好日文不好的、嗯嗯、那我们如果统一这个语言，我们想讲好这个故事，用国语这个语言来讲有什么不行吗？但是这句话在文字上看起来非常的骄傲，就觉得说我就是一个不屑台语，我就是所谓的华语独上的一个人、嗯、一个导演一个艺术家，然后我这种人又是掌握了艺术的表现权，所以我就在打压这些文化。
这是一个一天到晚被拿出来讲的一个点啦、啊、就是关于使用语言，那么花木兰都可以用英文了，我就看不懂为什么就不能到底爱用什么语言用什么语言呢、啊？
所以最后我就
用克林贡语做一篇台北大空袭、
啊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在玩桌游啊，想用什么语言什么语言呢、啊？对、啊，
是好，没关系。小高冲出去爆炸之后，制、作人这边的感觉如何？
嗯，他在冲之前有跟我说，就是
我要冲喽，
差不多。
对，
我有说，我不管了，我要冲了这样。
但是我本来想说，冲一次两次，然后哎、欸，网友有回，然后。因为其他也有演员们也有去参战这样，
嗯嗯，
因为我们
刚刚聊到也有跟这戏完全无关的剧场人也去参战
了，没错。那因为我们剧组里面有个非常好战的人，这样 对，就是叉烧叉烧。
哦，真的吗？叉烧有去讲这个、
啊？有啊
有啊，
那就是非常好战的人这样。
OK，
然后但因为整个就是是会没完没了的，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人并不是想要。真的了解什么这样、嗯、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不跟他们吵他们也没有人可以吵，吵了两三天之后就火就没那么旺盛了、嗯、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要试着去了解一下发文的这个人他到底
怎么想的，
在想什么，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嗯嗯、所以我就我自己的账号我就去私讯了那个朱医师这样。
但你有对小高封口吗？ 就说好了，不要再讲了，
因为他的
够了
他的那个说我只做国语给懂国语的人听的那个，他发文之后，少年就截图给我说说，请导演就是
自重，
管好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样，因为他很怕这个会又烧到不同的话题去。
是是是，
没错没错。
然后隔了一下下之后，小高自己私讯我说，我好像说错
话了，
对，因为意思其实不是那样，但其实他刚刚说的嘛，就
是
会变得人家会被人家解读成是你就是一个很高傲，你只做国语系的人。
其实我下面的时候解释，我说要每个语言其实我们都可以做的，只是我们当下我们有我们的艺术选择，然后我们服务的观众族群是不一样，但是这个都在很下面的东西。
是，
但我的那一句话就
被
截图了，然后变成各种迷因在网络上流传，在各大这种语言的社团里面就是不断的被传进去群组里面狂传，然后甚至有我的长辈就是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怎么会讲出这种话，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可是我真的好难跟你解释，我解释完他说你这个解释不完你就不要回应了。少年也有打给我，我也有打给马蒂，我们其实就有沟通一下，我就说好，那我
就先
退出吧，我不讲话了。 对，
所以马蒂刚刚讲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决定。
就是某一天早上起床之后，我觉得我好像要做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写了一长串的文字私讯了朱医师，这样。但朱医师就是在网络上他的发文很呛嘛，很凶嘛，然后但是私讯的时候就变得很有礼貌。那当然因为我在私讯里面有我知道，他大概是什么立场的人，然后尽量找出了我跟他之间的共通点，他应该有去调查过我的过往，对，就发现是同个大学，所以就多了一点点的亲近感。
所以那天聊的
就我就是听他们跟我还有三点水的伙伴，然后就是分享他们研究的过程，他们研究台湾历史的过程，然后有多辛苦，然后希望有哪一些事情真的不要被国立编译馆被那些
国民党
对他们给掩埋，对，给淹没，他们很希望真正过往很辛苦的人能够被看见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我就哈哈哈，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来描述一下到底哪些地方产生了争议嘛。我觉得我们先讲一个最我觉得是最容易处理，就是江山楼里面艺旦们所唱的曲跳的舞跟他们的服装。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在台北大空袭这个音乐剧里面呢，有一段他是在讲一个这个烟花场所。那其中有一些角色在这个烟花场所里面工作，那有一些故事也发生在这个场合里面，所以他们有一些歌舞的场面啊等等。
对，
那这个就被质疑说里面这些音乐啦舞跟服装都是错的。
服装的部分呢，因为后来我们有去询问了历史顾问，然后历史顾问说在那个历史顾问的认知底下是我们的服装只要不是在晚于1945年的服装他都觉得是正常的。就是我们的服装可能是1930年代的，但是在1940年代可能还是会有人这么穿。就好像现在可能
那个时候被质疑是说，你们那个场合搞得很像上海滩里面的那个百乐门大歌厅里面的状态嘛。然后显然这样质疑的人就觉得台湾的当时的这种声色场所里面不会有这种音乐或者是服装，但是你们是有考证，意思是这样吗？
应该说音乐跟服装都是我们讨论过的，的确在那个当下很空袭的那个状况里面，正常的观念都是不可能再有这么欢乐的场合。可是在剧场里面我们要展现出这个艺旦的魅力，我们不可能让它就是说那个场面我会希望是调度的比较热闹一点的。那我的确有问，包含我们在作曲讨论的时候跟剧本的讨论的时候都说有没有可能是走到这个风格，但是因为其实音乐剧的音乐本来就是原创的，当时如果你真的很考究历史，跟不会有原创的音乐出现在那个年代，所以它本身就已经很虚构了。那个音乐的质地可能会听起来有点像夜上海，只是因为那个拍子有点像。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拿的元素完全是那时候日本在台湾很流行的音乐的一些元素加进来而已。其实跟我认为跟夜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觉得不一样啦。
我有看到网络上的一个评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我也不知道制作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是你们才知道。但作为一个如果是第三者来看的话，如果要为你们发想一个可能性，那他可能会跟桌游的这个形式会有关系嘛？如果说今天是参与的人，他的想象的 能力所及能够想象到的那样的一个场合。那确实你说上海滩的那个那种歌舞升平的状态是一个很容易被现代人回头去想象到的、那是一个事实的状态，所以才这样呈现。但这个变成是看的人自己 的
解
读
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往那个方向想，我们就是希望表现出他们是很开心的，但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鸿门宴，对，那本来就是一个在剧情上有一个转折的桥段，所以我一定是会让他先很欢乐，然后等一下急转直下的，所以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戏剧性的选择而已。
是，就是在制作的时候你们有想到他有可能跟历史是不符的，但你们觉得作为戏剧的表现你们觉得 OK，
应该说它还在模模糊的地带里面了，它没有完全不符、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对，
好，那新的版本今年的3月29到3月31在北艺中心球剧场演出的这个版本，你们有要调整这件事情吗？
那个烟花场所这一趴没有，但我们改的是别的地方。
对、
OK，
对，
有别的地方会改。那好，其实这个是最容易处理的，在所有的争里面最容易处理，因为这就是有没有考证的问题嘛。
对对 对
，考证用不用心的问题嘛。
对 对
，大不了如果真的没想到，就是啊，拍谁真的没有那么用心，下次我会更认真，这样就结束了。
也是、对。
但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就比较尴尬，因为它就是。史观跟意识形态的问题、
是
包含日治时期的时候台湾人要当医生会不会真的他的名额都被日本人拿走会变得很困难、日治时期的时候台湾人到底有没有普遍的讨厌日本人，还是大家是邻里相闻你好我好大家好兄弟的状态，然后什么日本的警察有没有可能不经审判公开枪决人犯，就是在讲说日治时期的台湾是那么独裁没有法治的状态吗，还是其实它是一个依照依法行政的一个很有秩序的状态，所以这些它都其实最终彰显的就是日治时期的台湾的一个评价，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整体来说它就是一个评价、日治时期的台湾它的评价它是价值上应被推崇的或者是价值上是好的、台湾人是喜欢的是这样的融洽的是一个正向的评价还是一个负向的评价，我觉得全部都可以归到这件事来，那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争议？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剧里面是一个群像剧，它没有所谓的主角，所以它不会有单一的观点，就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一个好的国家里面会不会有坏人、所有的日本人只有可能是好人嘛？有没有可能有坏的日本人、所以我们在电玩里面的那个日本人本来就很坏了，我就让他再更坏了一点、的确我有让他因为戏剧性的关系让他再更坏一点，但是比如说对我来说日本人也有好的，比如说神风特工队的队员他们要为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要停止战争而去战争的时候他们要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是值得被纪念的，所以我也写了一段神风特工队嘛。我要讲的其实是我们有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在讲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况底下他们遇到的不同的困境、那再讲回包含像那个医生，我其实最
你说的医生是剧里面的医生
剧里面的医生剧里面的医生对不起对不起发文的医生我们现在不会再讨论他
剧里面有一个医生他是正派的人物啦，
对，但他里面有一句台词的确有剧作家有写说当时日本的医生比较多台湾的医生比较少，在战乱的时期、的确台湾的医生是很辛苦的，然后要让日本人优先，然后这是在剧本里面有写的、那的确为了我们要让他在这个角色在很困境的时候要展现出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只要是人我都救、不管是日本人是台湾人我都救，因为我是医生不因为我是任何国籍的人，其实我们想讨论的是这个，
但被质疑的不是医生啊，是民众的反应啊，
对，那就是因为就是要民众先去质疑，就说为什么你要去救日本人，然后医生才能说不管是人还是不是日本人、我都要救，
就是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人质疑该不该救日本人的话就显现不出这个医生的大爱了，
是的是的，所以是为了这个角色才有、我刚才说所以有各种冲突，所以会不会有民众讨厌日本人我相信一定有的，
那也会有民众很爱日本人，
没错，那那个医生就是很爱日本的医生啊，甚至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阿成嘛、那他甚至为了要成为日本人去当兵，因为他知道当时做日本人生活会过得比当台湾人好，所以他是喜欢日本的、甚至愿意去当兵，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他愿意为日本牺牲，这也是某种正向、如果你要这样讲回来的话，那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卖了自己国家的人、那所以 我会觉得 意识形态在我的剧里面我没有那么在意，因为我知道每个角色都有他们的选择，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观点才会让它很有趣，不是吗？
好，你现在讲的是台北大空袭音乐剧的观点，
对对对，
还是台北大空袭电玩的观点？
我要讲的是音乐剧的观点，所以很多人物是从电玩来的，比方说里面那个去选择救日本或不救日本的医生，其实在电玩里面他是一个很小的角色，他没有几句台词，他一下就被带过，他只是前几个关卡遇到的一个 NPC 而已。
对，
第一幕出来的时候就先碰到他，
对，然后就之后就是他最后要被杀死的最后那一个是明治医生跪在绞刑台上面，只是他没有死。
对，
那
他被棍棒打而已。
对对，但为了要让这个角色再更立体一点，所以我们就讨论了一些不同的方法。那剧作家把他写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就是当时的台籍医生要怎么面对战乱时，有日本人也有台湾人，他该怎么办？就是这个点，
就是、角色的困境。
我刚刚讲的是说，照小高刚刚说的，台北大空袭音乐剧在视角上面。没有想要呈现日治时期是正向或者是负向的价值判断，
没错。
但因为台北大空袭是音乐剧，是改编电玩的，你觉得电玩的视角是这样吗？
我觉得因为其实电玩它的主轴还是其实里面的反派就是佐佐木，
没错。
所以真要说抗日嘛，其实我玩完了之后我并不觉得他在抗日，他只是在抗那个佐佐木而已。是佐佐木那个警察那个特高在欺负那个时候的台湾人。
对，
所以大家其实并不是真的我要推翻日本政府或什么的，而是我是要反抗你，因为你暴政这样。
不过这个当然就很多诠释的可能，你当然也可能会有人质疑说，可是那是你导演的选择，或者是你这个制作的选择嘛？啊，你只露出那些负面的东西，当然就代表你就是觉得它是负面的。但他可以做这样的诠释，
可以的，可以的。
但我觉得确实，因为我电玩也全破了，但我剩一张图没有找到，莫名其妙。我明明有照着网络上的100%收集的那个步骤去啊，为什么会少一张图？气死我了！那确实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应该说故事里面，如果要说坏人的话，有两个势力有可能是坏人。首先，台湾人民一定不会是坏人，
对，
他是受害者，
是，
一定不会是坏人的。所以剩下两个势力，一个就是统治台湾人民的日本人，一个是轰炸台湾的美
军，没错。
那可是台北大空袭的故事在电玩里面
没有美军，
他只有看到炸弹，
对，
你只有看到炸弹，
对对对
对，所以你能够明确感受到的恶。都只能从这个日本特高这边来。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什么刻意的选择？我觉得也很难，因为台北大空袭，它确实以对美军来讲，它就只有飞在天上，
它没有登陆，
它也没有跳伞，也没干嘛。所以你真的除了说哦，它很无差别的炸这些无辜的民众，当然这也是一种显露一种恶啦。之外，你在人的角色上确实可能比较难。所以也许因为这样会觉得好像日本人的恶被特别的放大
凸显，
对啦，会，
因为就是那时候台湾人对美军其实他是一个碰不到的坏人，台湾人碰不到美军，所以我如果在音乐剧里面要凸显美军是反派的话，其实会变得很难，那个戏剧的张力会变得很难，
没有任何角色可以代表他。
对，
而且我在另外想一件事，就是因为其实这些争议很高比例，我就只讲我自己的诠释啊，不爽告我。我觉得啦，很多争议就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选择，
没错，
因为这都是一个相对的。为什么我不讲是这个医师？因为那有1000多个人转发，坦白讲，我也不觉得那些当初争议的这个相关的人都是什么年长一辈，没有，其实也没有，真的就有很大的争议。那你为什么觉得？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不可以被描写成恶的，其实是来自于后面的对于国民党的恨，因为你要相对觉得说，如果日本人是好的，那国民党才会是坏的，我们这个国民党的统治让我们怀念以前的日本，或者是说日本人如果是坏的，那国民党不就变救星了吗？我不能够接受，因为我恨国民党，所以坦白讲，那个故事背景干国民党屁事，
对啊，那时候二战
还没
结束
了，对啊，所以为什么是美国空袭？因为那时候张少廉也讲，就是当初台北大空袭在开发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空袭台湾的是日本人，
对，
因为
有点那个时空错乱，嗯，但其实是美国人嘛，
是的，
那美国人在炸当时是日本领土的地方，那干国民党个屁事，所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曲折的去觉得那个日治时代的史观一定要怎样，我觉得是来自于对国民党的恨。
我也觉得是，就是他们很不喜欢比方说哦，你去对抗日本这个动作只有国民党才会做，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优化国民党。但是
美国也在做啊，
是就是其实
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在做啊。
对我来说他根本没有对抗日本人，他就对抗那个会威胁他生命的人而已，
不是针对日本，嗯，日本人，
是是是，
对啊，
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虽然讲台北大空袭音乐剧是改编自电玩，嗯，哦，但是呢也没有完全一样，
对，哦，
对，
没错，
当然你们有你们的选择，
是是 是, 是，哦，
角色也有些改变嘛，有的合一了，有的多分开，
是是是是 是, 是，
我觉得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因为我没有跟到去年年初电玩的时候的争议，嗯。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是持跟你们的争议类似的这种状态，
没错没错，
就是你是不是去美化了，没有美化，就是你丑化
了，
对
对，丑化了日治时期的这个在台统治的日本人，嗯，然后是不是这是国民党的视角，嗯，可是如果你有去玩游戏，然后你玩到最后一幕，这个游戏因为已经一年多，我想应该可以
爆雷，可以
爆雷了吧，嗯，
我也觉得那个很屌，
如果你有玩到最后一幕，当你不断的，其实我在游戏进行中我也在想这件事，就是哎，他这个游戏的视角对国民党的评价会是什么，嗯，
对，
因为前面国民党也是没出现嘛，嗯，
对，
他到最后一幕的时候黑画面，嗯，然后这个主角这个小女孩，
对，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黑底白字在画面上浮出来，妈妈不用担心，国民政府要来了，意思说他会照顾我们，嗯，然后而且他最后一幕收在就是这个黑画面之前也是收在一个大家很期待国民政府要来迎接国民政府，我们都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嘛，就是台湾人民很欢欣鼓舞的迎接国民党军队来嘛，后来就爆了228嘛，
没错没错，
所以他其实是停在228前的那个断面上，
没错，
所以那个黑底白字其实对我来说很震撼，
很讽刺啊，其实很可怕。
对，
对，
他没有明讲，
没错，
但他切在那个历史断面，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立场表达。嗯，可是如果你没有玩，你如果只是很片段的去把他里面说哦，那个日本军官是坏人，所以你就是觉得日本人就是坏人，所以就是觉得国民党是好人。你如果这样子片面的去解读这件事，你就看不到那个制作的人他到底想要表达的历史观是什么，嗯，
没错，
因为我觉得不管日本是好人坏人，国民党是好人坏人，它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是台湾人都是受苦的人这样，嗯，对，就是不管战争或是什么，其实最无辜的都是台湾人这样，嗯，对啊，
我还有一个想解释的，嗯，就是在我们每次演完的时候我会上去讲一点话嘛，然后我会讲一句话说，其实这段历史在我小时候念历史课本的时候，台北大空袭我是不熟悉的，因为他如果真的是以很国民党的史观来说的话，他是不会多提这件事情的，因为美国变成坏人了嘛，嗯，我们是很少提到，因为我们比较亲美，
对
对,
对。
那因为这个戏，因为这个游戏，我才知道了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嗯，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遭受这样的困境，所以我会在舞台上说，希望这个戏你看完以后，你可以更了解我们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但我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只是它是一个抛出来的点，因为这个戏你可以去，如果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你可以去更深挖真正的历史是长什么样子的。我并不是意思说这就是历史，让你们看了吧，嗯嗯，我用这个戏告诉你们什么是历史，我不是这个意思，嗯，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太容易被曲解了，嗯，所以那个朱医师现在回来，朱医师
你有讲到他，
对，
我讲到 他, 他，
哦，没有啦，再回头一下他就说他看到我在舞台上
说历史课本上，
对，历史上课本没有写，然后他觉得我说的话让他听起来觉得好像我在诠释所谓真正的历史，但我的史观就是国民党史观，他很觉得我很可怜，啊，嗯嗯，他说不知道该怎么样。
我觉得像抛出来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因为我之前看 Hamilton 的幕后的时候，嗯，他们有找了一些就是美国的历史学家，然后就说，哦，其实里面也蛮多跟真的美国史实不符的地方，
嗯，对啊，那个时候美国在革命的时候怎么会有嘻哈呢根本都没有做一些考证嘛，在讲什么
对，啊，但是因为美国那些历史学家觉得，哦，如果有因为这个音乐剧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故事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让他们在努力的东西被更多人看见，
没错，
当然是 啊，在那之前哪一个台湾人知道谁是 Hamilton，
对啊，
大家可能知道 Washington，嗯，大家可能知道 Jefferson，嗯，
对，
Who the hell 知道 Hamilton，
对
对啊，
所以就是像 这个特别大空袭其实也是，是我们剧组里面也很多演员们、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或者这个故事，是我当初找他们来演的时候，他们说哦，我有听过，然后他们去做了功课之后发现哦，原来有这段故事这样。对
对，它是一个剧场创作，它是一个音乐剧，它是一个 showbiz， 它是一个 entertainment。Come on，
它不是一个教材啦。
对啊，它不是教材。
是，所以刚刚小高有提到，确实有因为这些争议跟得到了一些回馈，所以你们在新的版本里面有要做一些调整。
是是是，
所以并不是不知反省的。
对啦对啦，就因为我们还是去问的真正那个迷走的历史顾问嘛，所以我们就说有没有什么点是你觉得绝对不可能会发生的，真的是太超越了。他说的确如果在公开场合一个警察要拿枪杀人是只有国民党才干得出来的、日本人是真的不会这样干、但因为你知道，你们可以想象吗，观众们，就是我们在舞台上，然后如果我说那个日本军官说来打死他，然后再一棒一棒慢慢打，就会没有那个张力、但是如果是开枪、大家瞬间安静，所以我当时选择了枪杀啦，是因为我觉得是可以让他的暴力再更升级一点。但像这个点，那我们这次就有换了一个方式，用不同的杀法，但是这个杀就会没有枪击这么强烈，但是就比较符合我们可能能在这个历史事件里面找到的案例，这样类似这样。然后改的还有第二个大的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讨论的点，就是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阿成、然后他参加了日本的军队，所以他是一个台籍日本兵、然后呢他要参与那个神风特工队的任务。佐佐木是坏人嘛，然后那个这个警察呢他就给阿成做一个秘密任务，就说你拿飞弹去炸那个反政府组织，就但是他是在台北的一个地方，你去炸、那你就可以走了，你就可以不用去
当神风，
你就可以不用当神风了这样。但是在故事里面呢，阿成最后是选择他不去炸台北、他去参加了神风。
你们的故事我看的版本是阿成本来是去做补给、
对了，然后有一个
有另外 somebody 要去炸那个反动组织，然后阿成去跟他换了。
对，其实我想讲这个事情，就是说比方说日本警察到底有没有权力去管到日本军人的这个事情、这可能就会有点超越。
是 是, 是, 是，
但我也觉得它就是一个创作嘛，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当然在表面上是不可能啊，但私底下有没有可能呢、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好玩的地方。然后比方说那他说叫日本人去炸日本的台湾所属的土地，这会不会导致观众认为哦，你在意指说其实空袭是日本炸的，你要混淆他们、
而且神风特工队他也不是炸，他是直接去撞啊。
对啊、但重点是我想讲的是，不管他中间有多么曲折的选择，有可能是极度错误的，但最终他没有被选择，他只是被讨论。
是，那可是你说有调整，你调整是，
所以就是没有那个任务啦，就不用去炸台湾啦，就不用去炸反动政府组织了。
我们就给了他，给了阿纯另外一个困境了。
对
了，
我给他
另外一个选择，
他这个选择你也可以进剧场来看，这样。
是，
但他就不会有说哦，我要不要去炸台湾土地这个问题了。就是反正所有在这个戏里面关于轰炸的，就都是只有美国，没有所谓的有没有可能是日本，这个连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对，我们一直有提到，就是这个在音乐剧的版本里面呢、其实也不止音乐剧，就是电玩的版本也是啦，最大的反派就是佐佐木这个警察嘛。
是，
然后在音乐剧的版本里面是叉烧演的嘛。
对、
我要特别想要这个表扬一下叉烧。我真的觉得虽然这个戏哦，真的是以音乐剧来说星光熠熠啦，非常多很厉害的演员，而且有很多我合作过的演员啊，小竹啊，不点啊，功能安、徐浩中、康雅婷等等等、叉烧演陈欢、鸟屎等等等等等、我就都不念完了，但都是台湾一线的音乐剧演员。但我必须要说，我看的影像版本里面，叉烧他的那个佐佐木那个警察真的是海放所有人的演出，
没错，
他是他这个那个
很 bad，
我觉得他真的跟其他所有人的层次真的不在同一个、以我看的那个版本来说，他把那个警察演的真是，其实我觉得剧本没有给他太多的洗白的空间、
对、
我觉得他是靠表演撑起来，
是的，
把那个矛盾
跟挣扎
硬撑，用表演硬撑出来，让你没有办法那么的讨厌这个角色。
对对，
那个时候台北跟高雄演完的时候，因为就是蛮多观众的回馈都是，其实他们蛮喜欢特高的。他们觉得、不能讲喜欢，就是他们对于特
喜欢也太变态了，
就是他们觉得特高很可怜这样、他们觉得特高的挣扎，特高的过往的人生很可怜，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喜欢特高是喜欢 叉烧诠释了特高之后他们印象最深刻的角色这样。
其实我在里面有给特高最后一段有一个挣扎，就是他的有一句歌词讲说他知道这些他做的事情都很残忍，但是这是上头给他的指令，他是一个警察，他就是遵循这些指令，他甚至把自己都洗脑，他甚至会问自己，我做的是错的吗？我做的没有错，是因为这是上头叫我做，所以我就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很可悲的一个角色，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也觉得他很动人。然后也像你讲的，他其实是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太多角色，然后其实佐佐不能被分配到的反而是最多的，这个很像他是主角的一个故事。
我们之前我们都笑说是台北大空写的佐佐木传，
对，是佐佐木传。
但是他很多场其实都比较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啦，
对，
他只有很少数在比如谈恋爱的时候有稍微一点点的转折，然后再来就是最后跟神父的那一场嘛，
没错没错。
那那一场其实能给他的空间让他去建立一个不同的角色形象可能也就两三分钟，
没错没错。
所以那个表演是真的要能量很强，很打得很准才有办法达到叉烧现在做到这个效果，
对、
我真的是觉得他的表演很棒，
对，他真的做得很棒。
是，好，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都是去年的这个台北大空袭，应该说它是一个因为跟历史有关跟意识形态有关的一个改编，所以遇到的很多困境。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谈一下在改编电玩这件事，或是改编漫画这件所谓的 2.5 次元的转译上面，那尤其像你们的选择还不只是改编电玩，还要再把它转成桌游的形式放在剧场里面，让可能根本就没有玩过桌游的这些剧场观众也能够理解，这些形式上的转变的困难的地方是哪里？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当你要了这么多厉害的演员，然后他们都不是所谓的歌队的时候，他们都要有展现的空间，但是其实不管是漫画或电玩他们都是单一主角的视野，比如说青子是女主角，所以他的戏份肯定是最多的，但他一路上会遇到这么多的人，如果你要把他想象在剧场里面每个演员都要有独立的片段，甚至都要有一首 solo， 至少有一首 solo 的话，那就代表每个角色都要再额外增加更多的戏份，那这些戏份就是电玩没有支持，我们只能用剧本去创作而延伸出来的，那的确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就包含是这个就是电玩里面没有讲的故事啊，你怎么硬是做出来的呢？有的人会觉得哎、你做得很好，哇，这两个角色合在一起了，哇，原来特高跟那个秋蝉谈恋爱了，哇，很有趣。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这就是偏离主题，就像有点魔改了，惨遭真人化的感觉。
但其实我们当初编剧在工作在创作他在找资料的时候，明总那边也有给我们了这些角色们他们原本的人物的设定，跟他们角色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角色们他们自己的人生的背景，所以其实虽然说故事有某部分可能是我们编剧自己创作，但其实都是依照米总那边给的角色关系角色设定去做延伸，甚至有一些故事是在电玩里面没有出现，
来不及做出来，
但其实米总有写了。对，只是因为可能在电玩的整个篇章的取舍之间把这个故事拿掉了，那我们就是里面的一些片段跟精华我们就把它写到了我们故事里面这样。
所以我觉得难点也就在这里，就是说你要很完全遵照原著是很困难的。
但是为什么你们要做就是每个角色都平均的戏呢？因为坦白说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觉得说因此把角色变得扁平了，
没错。
那说实话我也觉得有一些角色真的是有点，我只讲比如说比如说不点的角色，
没错没错没错，
他的存在感超低的，
没错。
对，那因为如果你要平均真的就会非常困难，而且你们这个戏还不到两小时对不对？
对，
以音乐剧尤其你们这个规格的音乐剧来说其实是相对很短欸，
没错。
那为什么选择说还是要这样平均的去发展？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做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桌游，所以每一个人每个玩家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他们都其实有一个现实玩家的身份跟一个角色，对吧？所以在玩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配合，就比如说现在是马蒂的回合，马蒂扮演的是医生，那这个医生在他的回合里面其他人就要扮演其他的东西，所以对导演以及对创作来说，我并不觉得这个角色一定要多么多么的立体，而是这些演员其实一直都在舞台上，他们在一起说这个故事，这也是我觉得玩桌游这个形式被放到剧场里面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有的时候我很早就死掉，狼人杀我第一回就被投票死了、可是我也参与了，对，没我事，但我完整的参与了整个游戏的过程、那在这个游戏过程中，如果被提到舞台上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就是去演很多其他的人 的小配角啊，帮忙他们呈现他们的场景跟情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会这次的，应该说整个艺术选择会是这样，是因为我希望它是一个桌游的形式、那这个也是为了致敬。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版本，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管桌游这个元素的，只管电玩，然后直接就是把女主角亲子的一生把它演出来，就这样。
有很多形式，
对对 对，
这个就是跟电玩一模一样，第一视角这样走，这样。
是，但我自己是我也讲得很直白，我不喜欢女主角失忆然后找回自己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无聊。我会觉得这东西其实我不
欢迎说电玩少年，
我会说这样的故事很适合电玩，因为电玩就是要从不知道，然后带领观众慢慢找到自己嘛，所以它有很长的空间，你要玩几个小时都可以。我们剧场只有90分钟，我们一直在跟着女主角，一直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这就我会觉得在剧场里面我不想看，
耐烦，
对，很不耐烦。所以我选择的是用更多不同的角色，让反而是让亲子变成像配角一样，他只是点开头跟结尾，中间他寻找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成立其他人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选择的，我觉得可能是无法兼顾的地方。
是的，是的。
因为就像你讲的，因为你选择的是桌游这种形式，所以所有的玩家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分量，
没错，
他不可以真的从头到尾都只是零演，
没错，
那总是有他的回合嘛。就算他很早就要过世了，就是被淘汰了，但是他至少也是有一个回合，你一定会有可能至少十分钟的戏是一定要以他为核心，
没错。
好，那可是也是因为采取了桌游这种形式。我觉得我们前面在谈到说会有哪些历史的争议，会不会太浅碟的时候也出现这个状况，因为它毕竟是桌游，是现代的玩家去玩这个游戏，它有些视角可能是现代的玩家去带入的，但一方面来说它可能避掉了一些比如说语言上的争议，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海滩啊，或那个风月场所的时候，也许它可以有另外一种比较方便之门来解释。但话说回来，就是因为它就摆明他就不是那个角色，
对
对，他在扮演那个角色，
对，所以他真的也不大可能你说要多深入或是多怎么哭天抢地什么，因为他毕竟还只是个玩家，
没错，
而且他可能像刚讲，因为每个人也就是一回合，他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就要抽离这件事了，所以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并存或是鱼与熊掌兼得的状况。
如果我们演三集就有可能有机会，
但我自己觉得反而这是个好事情，因为我认为很多事情不需要过度深挖，我觉得留一点想象空间是很美好的，然后每个角色其实只要能达到他，大家认识他，然后喜欢他，有理解他的动机，我觉得才是最重要。那其实我觉得整个戏，我自己身为导演，我最想讲其实就是反战，就是大家都在战争这个状态底下如何活下去生存，然后如何不小心去背叛别人选边站。比方说神父在我们的军业剧的版本里面是直接出卖了那个女主角的，那他其实作为游戏玩家就他想赢嘛，因为这里游戏的这个规则就是说，那现在你只要谁抓到了对方谁就赢了，那我身为玩家我是小高，我想赢，我当然是出卖我的朋友啊，谁管他。但是事实上的那个神父会不会出卖那个角色我不知道，他有无数种可能，因为每个玩的玩家不一样，你替他做的选择就不一样，这不就是桌游好玩的地方吗？
而且这个设定也是安全一点，就是他会让观众他意识到说，这是一个游戏的选择，
没错，
我不需要把它加入太多的道德的价值的判断在里面，
是的。所以就是比如说叉烧就是一个喜欢演坏人的人，他演佐佐木他就是一个邪恶家伙，也有人演佐佐木可能不点演到就是一个超温和的警察，也有可能啊。
但有一点就是因为原来的桌游版本它的胜负条件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的。
当时这个台北大空袭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桌游不是一个互相竞争的桌游，它是一个互相合作的桌游。
对，
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桌游呢是假设四个人一起玩，它是四个人要全部存活才会赢，
对，
四个人一起赢，四个人当中有任何人死掉就全部人都 wasted， 全部人就死掉了，这样子。但是音乐剧的选择不是这样，但你们有稍微解释一下后来有要改成这样，
没错，
对，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这个剧不死人的话太不合理了，一个讲战争的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角色死掉，
他可以死啊，就是死了就重来或是怎么样之类的，
那就永远不会有往下走，就永远走不到那个
剧情，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说 这个是桌游的开发阶段，
没错，
对，请大家来帮忙做一个 beta 版的测试。
是啦，但我当然知道这个东西很取巧，但我也觉得这个才能合理的不去触碰到原本桌游的规则，不去抵触它。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桌游是要一起活下去，可我认为那可以是最后的结论。嗯，就这可以是我们讨论完，然后这种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想象中啊，有对抗、有竞争、有陷害的这个游戏玩完以后，是否有一种更新的想法，是一起活下去？然后这个价值观套用在现在的玩家身上，也会有个新的想法，就是没错，战争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有没有一个美好、梦幻、浪漫的结局，是我们都能活下去？虽然我们都知道很难。太难了，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台北大空营这个桌游这么难玩到赢的原因，因为台湾中间就死掉了。
对啊，
等于事实上1945年5月31号这个台北大空袭，美军对日属台湾发动的轰炸行动，总共全台湾是死了5582人，然后台北的话死了大概1678人这样子。
对，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啊。
是，
好，那我们最后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啦。
好好，
就是在这个戏的排练啊跟表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保留一定程度的，因为它是桌游嘛，有没有保留一定程度的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很多、欸、
很多。
因为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看那个影像的版本的时候啊，你们就是台上的演员就是没有在留守的取笑不小心忘词的其他演员、欸、
对
啊，我记得有一段是谁，我看是刘子权讲错了一个词，
讲成木瓜，
我不知道，但徐浩中直接在台上没有在藏、欸、就笑，然后跟旁边讨论取笑他之类的。
对，
然后或者是小竹忘词，全场都在笑他。
对，
这怎么可以这样啊？太过分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演员本身的感情其实是真的很好，就是他们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在舞台上，然后有一个桥段，就是因为他们又变回玩家了嘛，所以他们可以刚刚讨论说、哦、我们刚刚玩的上一局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线索到哪里了，过程中也会讨论你刚刚玩的是什么，你在做什么烂决定啊、就是这东西的吐槽或是这样的沟通都是很真心，就是很演员本色的。所以呢，我们本来其实在最早最早的版本里面甚至有为那些桌游的玩家写名字，就说德仔演的其实叫做比如说阿甲、阿甲在演故事里面的人叫阿成，就是他会有、
哦、太复杂了，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变成是没有阿甲了，就是德仔演阿成、
就是、
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音乐剧里面全部是用那些演员本来的名字在称呼彼此這樣，
对对对、
啊、就比如说叉烧啊什么这个小竹啊，
是的，
这些的来称呼彼此。
对，
所以确实是比较 chill 的演出的方式嘛。
对，没错。
那我可以想象比如说在剧情发生某件事情，然后舞台可能舞台中间发生某件事情，然后其他的演员在旁边要洗洗簌簌的时候，他应该那个状态就是说他们可以假装洗洗簌簌，
对，
但他们也可以真的因为台上某些事情去洗洗簌簌，这都是可以的。
是的是的，
所以但可能因为我个人也许因为自己比较敏感，对对台上发生什么事情会比较自己有演戏嘛，会比较敏感一点，我就会意识到某些欸、不对，你们他妈是真的在笑吗？是在演戏，
观众都看得出来了。
所以他还是一个蛮自在、蛮松的一个观赏的作品。
应该说，因为我想要扎这个桥段，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都太悲伤了。每一个认真在演戏的地方都是悲剧，所以在这个喘息的悲剧、这些悲剧的中间，这个复盘的过程中，我希望他们可以轻松一点。所以说，你们可以玩，你们可以取笑对方，你们可以真的，比如说拿东西打对方、吐槽对方都是可以的。
你们觉得你们做这个桌游的形式真的可以说服观众吗？就是观众会不会他如果没有对桌游形式 不熟悉的话，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比如说有一点年纪的观众会有点苦恼的地方，就是说、欸、其实我进来是想看戏的，我不想来看你们玩的、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有讨论一个细节，是我们的观众到底是谁。我们的观众就是玩过桌游跟玩过电玩的人、是我们的最主要的观众。
没有啦，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是说我们的观众的年纪的、
也会比较
年龄层这样子，所以就算没有玩过桌游或者是没有玩过电玩，但他是对于这个概念是可以想象的。对，
你们这个设定完全可以多结局啊，你们有考虑过这件事吗？
有，我们有考虑过多结局，但是
你们说先努力做好一个结局，
我们先把一个戏先做完。
对，因为它是桌游嘛，你们每一个人出来都有机会命运啊。
是的，是的。
只有我们刚刚说很可怜的布点他那个，他没有。
对，
而且这解释超硬的哦。
对啊，
超粗暴。他还跑出来问，打破第四面墙，问说为什么我没有机会命运，然后就
忘记了，
我忘记了。
哦，但是因为每人都这个，其实真的可以做。就好像很多沉浸式的做法一样嘛。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啦。但是目前第一个阶段，我们还是先把一个可以完整讲完的故事先讲好。
未来卖得够好的话，再不断的衍生出更多新的版本，这样子。
先把 A 结局好好说好。
对啊，或者 A 结局一直被延上，我们在考虑 B 结局。
经过了去年的这一段，可能也会让一些人 PTSD 的这个过程之后，好，你们现在3月29号要再演了，你们觉得
是？
有没有心理准备，就是也许还会有质疑出现？
我觉得一定会有吧，嗯，没有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会，我觉得会很极端。我还蛮担心有观众在现场生气的，因为他可能会抱持着，就是我就是来看你有没有改。哇，你果然还是这样的，那怎么办？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对，我不只会改啊，你丢脸把他拿出来演，这样
只做表面功夫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有点担心，但我又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总要有人去提及这段历史吧，总要有一些作品是去说一些事情。但我觉得只要我们想说这件事情是对的，我觉得没有不行啊，讨厌就被讨厌啊，不喜欢就不喜欢，真的没有关系。
哦，那如果这一次比如说在网上又有些人出来讨论，然后呢导演又冲出去跟他吵架，
我觉得不会了，
真的
不会
了，
制作人以后要下封口令了。
没有啦，我这次学乖了，我以后知道了。对，
在这个事件其实小高就是除了被很多人私讯之后，我们私底下也有聊说，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心态上该怎么调适或什么的，他应该也面临了一些自己人生当中的困境过了这样。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做杰哥吗，然后第一版要演之前我来找你，我们来录音嘛，然后在台北演完之后我们要去台中嘛，就因为这件事情杰哥的结局整个改了。
因为你算是被网络，
因为我真正的被杰哥不要的故事真的发生在我生活中，
啊，
就是因为杰哥的故事在讲阿伟被网暴嘛，然后所以本来我们最后的结尾其实就是骂回去赢就好，但最后在台中版的时候我改了一个结局，就是他们又再次的吵架了，田牛就是把聊天室给关掉，说其实不要听你就赢了。
哇，
对，
都已经演完，
那你们有没有特别感谢的名单里面有
台
北
大
公
司
啊？
而且改注意事，
而且在台北已经演完一轮之后，导演改戏耶。
对啊，对啊，
而且是结局改了。
私底下在群组骂导演嘛，什么东西，啊？
没有，他们都觉得
改，
他们都觉得你升华了，你的人生体悟果然是有用的。
好了，就是我们拭目以待，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哦，3月29号到3月31号在北艺中心的球剧场，
没错，
有台北大空袭的新一轮的版本。那不论你是原来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戏呢，哦，都欢迎来参与这件事情啊，哦！就算要之后要骂他有相骂本，你也要先去看戏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哦，先让你们赚一笔之后，要再骂一笔，要有底气这样子。
对，
好了，我们今天谢谢欢乐魔法师小高，
哎，谢谢，
哦，高天恒，然后还有马蒂是他们的制作人，
谢谢
来到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拜拜，
拜
拜。
感谢你愿意听到这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节目相关消息也都会发布在我的 Facebook 粉专贾文清德仔，来追踪一下吧。